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的第四章，主题是一定是你有问题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当我们看见别人遭遇患难，有时候心里难免会有这样一个声音，一定是你有问题。孩子考试不及格，一定是他没有读书。孩子长不高，一定是没有运动。孩子生病了，一定是没有经常洗手。上课打瞌睡，一定是昨晚不好好睡觉，在玩手机。今天经文记载的就是这样一个假设，一定是你有问题。当约伯的朋友来安慰他，看见他的遭遇，听见他咒诅自己的出生，他们心里就认定一定是你有问题，所以就一个接一个的发言，要指出约伯的问题是因为他犯罪。其实他们的论点都是错误的。对我们读者而言，刚开始读也许会难以分辨，因为每个人都说得头头是道，分不清谁是谁非。一直等到第38章，神开口表态，才水落石出，写明了谁是谁非。对于约伯的三个朋友，神向他们发怒，神说，因为你们议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神吩咐他们把祭物带到约伯那里去，为自己献燔祭，让约伯为他们祷告。从而可见，这三个朋友的观点不如约伯说的是。他们认定是约伯的问题，是约伯犯罪，其实他们自己的问题更大。这三个人的论点都一致地把矛头指向了约伯，认定约伯得罪了神才会如此下场。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也不明白背后的隐情，就一概而论，把一般性的大原则错误地套在约伯身上，给他定罪。我们接下来将看见，他们此愚昧之举不但没有带给约伯任何的安慰，反而激动了约伯，造成了二度伤害。他们从安慰者的身份变成了控告者，把真实的道理变成了讽刺人的风凉话，不但没有造就约伯，反而拆毁了约伯。不但没有温暖人心，反而雪上加霜；不但没有医治，反而给他的伤口撒了一把盐，使他更加的痛苦。亲爱的，您预备好了吗？让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从以利法对约伯的控告，一定是你有问题，尝试理解为何他的议论不如约伯说的是。第一节，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，以利法应该是约伯三个朋友中年龄最大的，所以最先发言。他听见了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，就忍不住要回应。第二节，若有人向你进言，你会厌烦吗？可是谁能忍住不说呢？这是当代译本的翻译。以利法内心很多的想法在搅动，他应该是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话不中听，会冒犯约伯，但又忍不住要说。他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发表自己的意见，给约伯凄惨的遭遇下定论。一，首先他责备约伯要以身作则，不该软弱。3-5节，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是软弱的膝稳固，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挨近你，你便惊慌。以利法认为约伯只会说道理，但自己却做不到。约伯一向来在东方人中尊为至大，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曾经教导多人，使人得坚固。如今以利法质问约伯，怎么不用同样的话来扶持自己，教导自己呢？怎么自己遇到患难就灰心丧胆，就惊慌失措呢？亲爱的，听见这种风凉话，您是不是也觉得很心寒？ 但是反思我们自己，是不是也会如此控告神的仆人？你不是很会说吗？在讲台上的道理，自己不是应该都懂吗？怎么自己就做不到呢？为什么还会软弱呢？亲爱的，神的真理应该是温暖人心，而非使人心寒。哦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设身处地体谅他人的痛苦，而非置身事外说风凉话，帮助我们说造就人的话，使人得自由，而非控告人。二，他明示暗示约伯一定是犯罪才会全家遭殃。6-11节，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？按我所见，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，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，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，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竟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，老狮子因绝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散。以利法质问约伯，你向来不是仰赖自己的敬畏之心为确据，因自己行事纯正而有盼望吗？如今这些遭遇临到，应该知道是因自己的罪孽而遭神审判，所以他提醒约伯要回想，哪有无辜之人灭亡呢？哪有正直人遭殃呢？以利法自以为人生经历很丰富，认为自己见过许多罪人遭报，无论是耕罪孽或是种邪恶，都同样收割祸患，在神的怒气中毁灭。罪人强悍如狮子，但在神的审判中，狮子的咆哮和猛狮的吼叫尽都熄灭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被敲掉，老狮子因缺食而死，母狮的幼崽也都离散。这里以利法以不同年龄层的狮子为比喻，形容无论人在哪个年龄和阶级都难逃神的审判，暗示约伯全家因罪毁在神的审判中，因人的猜测和联想，把无中生有的罪名都盖在了约伯全家的身上，说他全家一定是都犯了罪，所以遭难是活该，是自作自受。试想想，换作我们是约伯，听见这样的话，是不是更加难过？没有安慰你，反而一开口就给你定罪，先责备你不该如此软弱，接着就认定你是犯罪而导致祸患临到。三，他以自己暗地里领受的默示支持自己的论点，给约伯定罪。12-16节，我暗暗地得了默示，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，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，世人沉睡的时候，恐惧战惊临到我身，使我白骨打颤。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立，那灵停住，我却不能辨其形状。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。这段经历的描述给人一种深不可及、很诡异的感觉，有可能是他自己的幻听，发自人心深处的意念，感觉更像是邪灵似是而非的胡言乱语，这种话能信吗？有时候人会把灵界的神明拿出来，会以神的名义，以自己领受的启示来证实自己的观念，来推翻他人的立场，认为既然神是最高权柄，既然没有人可以驳倒神，那么只要把神搬出来就能定夺。所以以利法这时就把暗地里的默示搬出来说，17-21节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？主不信靠他的臣仆，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，何况那住在土房、根基在尘土里、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？早晚之间就被毁灭，永归无有，无人理会。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？他 他死，且是无智慧而死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因为没有人比神公义和圣洁，所以约伯遭难必定是因为他犯罪。他认为神不信靠天使，所以也不信靠人。人与天使相比，落差太大了。他认为人住在土房，根基在尘土中，容易被毁坏，一旦拔除帐篷的绳索，就必全然倒塌。形容人的身体如土房，因为人原是神用尘土造成的，强调人体的脆弱和生命的短暂。以利法这番话过于的严苛死板，抹黑了人活着的盼望和意义，也废掉了神的良善和恩典。他没有看见其实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以世人都需要神的救恩，应该是指向神的救恩，而不是定罪约伯。我们来看看以利法这意象中领受的话有哪些破绽呢？首先，其实神对天使有一定的信任，才会设立为服役的天使，并差遣为承受救恩之人效力。其次，我们看见神对人也有一定的信任，光看约伯就知道神信任约伯到一个程度，允许撒旦攻击约伯。神知道约伯是真的敬畏神，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。最后，人人虽有一死，但死后一人复活得奖赏，恶人复活被审判，而非永归无有。最后，让我们来回应今天的经文。亲爱的，读了以利法这段话，您是否和我一样心生警惕，在想我自己是不是也和以利法一样，在人受苦的时候给人泼了冷水，用真理来控告人，指责他人不该如此的软弱，以经验之谈来认定是对方犯罪才会有此遭遇呢？让我们以保罗的提醒来彼此勉励，哥林多前书4:5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。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，期待明天的 podcast 继续带领我们来查考以利法还说了些什么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哦主啊，求主来光照我们的心。若我们像以利法一样自以为意地控告他人，求主赦免我们。我们要放下对人指责的控告，不再随意给人定一定是你有问题的罪。求主来教导我们，若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若不明白背后的隐情，就不要给人定罪。帮助我们时刻谦卑在你面前，不要自以为是，不要把一般性的大原则和观念强压在每个人身上而给人定罪。主啊，求你指教我们，在他人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安慰人，而非给人造成二度伤害。帮助我们成为安慰者，而非控告者。帮助我们用真实的道理造就人，而非拆毁人。帮助我们领受默示来造就人，而非以风凉话来讽刺人。帮助我们以爱和理解来温暖人心，而非给人的伤口撒上盐，使人心寒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不会，所以我们祈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来教导我们，好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，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